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十一集。
天色已晚，当高淳懊丧地赶到公安局交警队交了罚款，并且接受了警察例行的训诫，才开上自己的车往回走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而此时金奎的母亲刚好在他和金奎当作暂时住处的车库里。金奎的母亲是在金奎下班前赶到观湖俱乐部。当金奎像往常一样下了班后路过收发室，正要往外走时，却突然愣住了。原来他看见自己的母亲此时正端坐在收发室里。
妈，您怎么来了？
怎么，我就不能来吗？
母亲的脸上充满了爱怜，也充满了气愤。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见了母亲，金奎的眼里涌上了泪。
妈，你啥时候来的？我好想你。
见了女儿，母亲的气消了一大半，剩下的只有爱怜和亲昵。
乖女儿，快让妈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哟，你瘦多了，怎么搞的？吃了不少苦吧？
为了不让母亲惦记，金奎故意装作很轻松。
妈，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每天工作不累，而且挣的也挺多。
母亲不关心女儿的收入，却只关心女儿的生活起居。
孩子，快告诉妈，你住在哪儿？那地方吵不吵？
啊，都挺好的。妈，还没吃饭吧？我带您吃饭去。
饭先不用忙，先带我去看看你的住处。
金奎本想先陪着母亲吃饭，而后再想办法避开母亲的要求，可谁知母亲却执意坚持。金奎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母亲去了他和高淳现在那个遮风挡雨的车库。车库内简陋的墙上还留着油污，一股子不太好闻的气味直冲金奎的母亲的鼻孔，老人家不觉皱起了眉头。
你就住在这儿？
金奎还没来得及回答，目光锐利的母亲便立刻注意到了两个地铺之间的那个简单的一墙之隔，而在另一张地铺上那简陋的铺设显然是个男人的。母亲的脸色和看女儿的眼神都一起难看起来。
走，跟我走。
去哪儿？
先找一个好一点的饭店吃顿饭，给你补补身子，然后再说你的事儿。
母亲说着拉起金奎就向外走，金奎只好乖乖地跟着。当金奎被他母亲拉着向外走的时候，高淳正在陆子强公司的楼下呆坐在出租车里发着愁。他几次拿出手机想打电话，又几次失去了勇气。高淳不知道应该怎样向陆子强汇报，更不知道怎样挨过陆子强的那顿臭骂。他想了很久，终于哆哆嗦嗦地拨通了电话。
喂，喂，哎哎，对对，我是高淳，陆总，刚才出了个小岔头。
什么岔头？你说吧。
高淳小心翼翼，支支吾吾，终于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完了，便更加小心翼翼地等着老板的训斥。 可谁知陆子强却并没有生气，因为当陆子强听到周鑫失控前是和画家们在一起活动时，便对一时的失控显得不太在意了。但他还是询问了画家们的活动地点、在场的人数和散去的时间等等。而后他对高春说，
你还是别再开那辆出租车了，用出租车干事很不方便，跟久了也会让他发觉的。你去租辆自驾车吧，租车很方便，而且隔几天就可以换一辆，你以后对停车也要小心点。
好，我知道了，我一定。
关上手机，高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一关总算闯过去了。
高淳说完，看看手机上的时间，时候已经不算早了。往常在这个时间，金奎总会有个嘘寒问暖的电话打过来的，可是今天他却没有。因为此时金奎正坐在一家酒楼餐桌前，听着两眼红红的母亲在向金奎说着金家的近况。
哎，酒店的生意一直不好，你爸就天天借酒浇愁，一喝酒醉一醉就闹，你哥也不让他省心，总是打架，跟来吃饭的客人打，跟送货的打，跟对面的大东北酒楼打。唉，你爸从小把你哥哥带过来，我就看出他这个性了，他又不是我亲生的，所以我也不好说他。
母亲说完用手帕擦着眼泪，金奎见了眼圈也红了。
妈，要不然你到北京来住一阵儿吧，我现在挣的钱可以在外面租个房子住了，你过来咱们一起住，住腻了你再走。
你不是要攒钱去考学吗？不攒了。
母亲擦着眼泪问。金奎叹了一声，叹的是愁肠百转。
上学哪儿那么容易啊？
母亲抽了抽鼻子，望着女儿说：“
你要是真想去上学，妈给你指条路怎么样？”
什么路？
母亲看着女儿的脸色，琢磨着该如何开口。
奎儿啊，妈再给你说个对象怎么样？
金奎立刻警惕起来。
对象我不要。
唉，咱们女人呐，都是要找个可依靠的，你今天不找，以后早晚都得找，晚找不如早找。你要是现在找个好的，还能帮你上学去。你是学跳舞的，过了年岁可就学不了了。就算你攒够了钱，胳膊腿儿也都变硬了，所以还是早找的好。
金奎望着母亲，显得更紧张了。
妈，您不是又要给我说那个姓杨的吧？我上次都让老方转告你们了，我现在不想谈朋友，老方没跟你们说吗？
母亲好像没有听女儿说话，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杨峰那个人其实挺好的，年纪样子都挺不错的，而且你那么想学跳舞，那么想去考。
妈，我不学了，我不考了，你也别劝我了。
母亲还是没有理睬女儿的话，继续劝下去。
奎儿呀，你跟自己赌什么气呀？你别急，听妈慢慢说， 妈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不是，妈，您就是不提这事儿，我也不想考了。
金奎停顿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
我不想让别人为我付出的太多，那样我心里的压力就会太大，我承受不了。我现在这么生活也挺好的。
你现在生活的挺好？
母亲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就你住的那环境，就那车库，你还说生活的挺好？这就是挺好？
母亲说着眼圈又红了。
你，哎呀，奎儿，就算你觉得这样挺好，可你能不能也想想你还有家呢，还有你爸你妈呢？爸妈养你这么大，现在有难处了，你管不管呢？
听了母亲的话，看着母亲含泪的眼神，金奎的眼圈也红了。
妈，家里的事儿，家里的生意，我真的管不了。我现在就想好好学习，好好练武，等将来我有出息了，一定好好报答你们，一定好好孝敬你们。
等你有出息了，家里的生意早就垮了，你爸你妈也早都饿死了。
母亲说着抬高了声音。
妈，我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也忍不住哭起来了。
奎儿呀，酒楼现在还不起债了，欠银行的债，欠批发市场的债，欠李六子的债，眼下真的是没辙了。家里要是有一丁点办法，做爹妈的也不会厚着老脸这么来求自己女儿啊。
妈。
母亲擦了一阵眼泪又说：
杨峰这人我们也了解了，在云朗找到这样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追他的姑娘可多着呢。他看过你的演出，喜欢你，跟你爸也是偶然认识的，一说起来才知道你是咱家的姑娘。人家非亲非故，一下就拿出20万帮你爸还了批发市场的钱，不还这笔钱，批发市场都不给货了。
金奎听到这儿，已经是泪如雨下。
妈，你们干嘛收人家的钱？你们收人家的钱，拿什么还啊？
母亲擦了擦泪说：
哎，妈不是说要拿你去还钱，妈是觉得那个杨峰条件挺好的，咱家是高攀人家了，你从小就是乖孩子，你就再让爸妈替你做一回主吧。啊，
金奎哭着说不出话来。母亲望着女儿，接下来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吃过饭回到车库，母女俩相互望着，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这时，车库的门响了一声，随后被人打开。金奎的母亲吓了一跳，金奎也连忙擦了眼泪，他不用看就知道是高淳回来了。高淳此时站在车库门口，看见这一对母女泪眼巴叉，一时尴尬的不知道是进是退。金奎的母亲则对门口这位陌生的少年瞪起了疑惑的眼睛。
啊， 您是伯母吧？
高淳愣了一会儿，终于憋出了一句话。金奎的母亲看了高淳一眼，回头对金奎冷冷地说：
走，跟妈走，今晚咱们在外面的旅馆睡。
金奎感到很尴尬，刚要向母亲介绍高淳，高淳向他摆了摆手，对金奎的母亲说：
伯母要走，那我就不留您了，这实在是太简陋了。哎，好，啊，我外边有车，我送你们去吧。
高淳开车将金奎和他母亲一起送到附近的一家旅店。路上，老太太一句话也没有跟高淳说。当金奎陪着母亲在旅店的前台开房间的时候，母亲沉声问金奎：
怎么，就是刚才这个人和你住在一起？
啊。
见前台营业员到一边登记去了，母亲又急忙问金奎：
不是说和你一起跳舞的吗？怎么是个男的？
金奎看一眼不远处正办理住宿登记的营业员，压低声音对母亲说：
男的就不能跳舞了？
母亲的脸立时变得很难看。
你和这男的住在一起？
金奎看了母亲一眼，平静地说：
妈，我们各住各的，您没看中间有一堵墙吗？我们就是一起练舞的。
那叫什么墙啊？
母亲的声音很大，立刻就急了。金奎扫了一眼正在登记的营业员：
妈，你小声点，让人家听见像什么呀？
母亲尽力地压着火气，可是声音还是有些大。
奎呀，这要是让你爸知道了，可怎么得了啊？你爸可是跟人家杨峰拍胸脯保证了，保证你是个干干净净，从没让男人碰过的。你怎么这么随随便便的就和这个男人住在一起了呀？
妈，您别这么大声说话好不好？
金奎再一次压制着母亲的声音：
妈，您别乱讲好不好？我们是住在一起，可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都住在一起了，让妈怎么相信你？
金奎的母亲尽量压低了声音：
人家杨峰要的可是干净的女孩子，人家可很在意的。
母女俩正说着，营业员办完登记走了过来，金奎连忙制止住母亲：
妈，有什么话咱们上去再说吧。
于是两个人便向楼上走去。这一夜，高淳几乎是一夜没合眼，他眼前几乎全是金奎母亲不满的表情。早上7:30，他驾车准时赶到周新住的公寓楼时，他充血的眼睛里还有几分恍惚。这一天，周新出来的较晚，高淳跟到东方大厦以后，天上就掉下了雨滴。接近中午的时候，周新打着一把雨伞从大厦里走出来，走到路边上了一辆出租车。等在不远处的高淳见了，马上打起精神开车跟上。不料在路口堵车的时候，两个男子忽然拉开他的车门，一头钻了进来。
去国际饭店。
坐在前座的男子向高淳发出了命令。高淳只好解释：
对不起，这车不拉活。
男子不满地转过头来：
怎么不拉活？不拉活你开车上路干什么？
此时在前面，周新乘坐的出租车已经开始走远了。高淳赶紧回答：
请你们快下车好不好？我有急事儿，我这是包车。
两个男子却还是犹豫着不肯下去。
包车？哎，你是不是嫌路近不赚钱呢？去国际饭店也不近呢。
等两个男子 磨磨蹭蹭地下了车，周新乘坐的车子已经走远，消失在前方的雨幕中。高淳追了一阵，还是不见那辆出租车的踪影，只好绝望地将车停到了路边。傍晚时雨停了，天空依然阴霾密布。高淳被陆自强一个电话召到他的游艇上，因为中午丢梢的事儿备受训斥。
早就提醒你把车换了，可你就是不听招呼。你要是早换下出租车，还会有这样的事吗？
高淳低着头不敢回应。陆自强余怒未消地指着高淳的鼻子。
我告诉你高淳，你不要再干出这样的事了。我是做生意的，在商言商。我告诉过你，你要是跟出了我感兴趣的事，我可以给你加钱。今天我再补充一句，你要是老给我跟丢了，我可以扣钱。
也许陆子强真的是拿住了高淳的七寸，高淳现在最怵的就是扣钱。钱是他和金奎实现理想的主要条件，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挨过训斥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去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去了才知道租车这件事并不像陆子强说的那么便利。租车不仅要交押金，还要提供本市居民的户口证明。高淳没有办法，又跑了几家汽车租赁公司，这中间只有一家公司的手续看上去相对简单，没有户口本，用身份证复印件抵押也可以，但只有夏利一种车型。高淳见了马上答应。
那行，那我就租夏利吧。
好了，先租一个月是吧，押金一万。
高淳听完心里又凉了半截。
一万少点行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